像黑暗与灾难，光在雨中也成了黑暗。
谢谢。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来。天父，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托在你手里，请你的圣灵带领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你的恩典，你的公义。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大家知道，就是从2001年美国911，还有英国2005年英国的77伦敦的恐怖攻击以来，现在媒体上经常会出现一些关于一些恐怖案件的一些审理的一些报道。我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在前日子，当时英国法庭就审理了一起恐怖案件。这个案子当时有8个人受到指控，这8个人都是英国的那个穆斯林男子。有8个人受到指控，指控他们什么呢？指控他们是鹦鹉在空中要炸毁飞越大西洋的这种航班。不过经过5个月的审理，好几天的讨论，当陪审团当时只认定了3个人有罪，有1个人是无罪，还有对另外4个人呢，当时陪审团并没有达成最后的一致。在当时，那么这个案子告诉我们，就是说对于某些案子来讲，就是作为陪审团成员，就是作为我们人来讲，我们人具有一些能力，他可以很快的可以一致的得到一些结论。比如像举一个很简单的例，比如像红如丹颜的朱红，还有白如羊毛的雪白，就是把红白这2种颜色，如果你呈现给陪审团的话，那么我想这个陪审团他能很快的一致的就能够分辨出他们的不同，评定他们的是非。但对于有些案子，由于一些事件它呈现的层面的不同，还有就是说陪审团受他们每个陪审团成员每个人的这个视角的不同，他们受这些局限的这个限制，他们就不可能马上来达成一些一致的意见。他们如果想得到这些事情的真相的话，我们知道他们就需要一些人来打开他们眼，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就像一些瞎子盲人摸象一样。所以如果说这个陪审团他如果想得到这个事情的真相来达成一致的话，那么就需要有人来帮助他们，来开他们眼，来给他们一个全方位的一个角度，一个视角，来了解这个事情的真相。那么我们今天看到又一个案件呈现到了陪审团面前，我们在以赛亚15章我们一起看到。我们看第三节说什么呢？说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呢，现在请你们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之间断定是非吧。我们看第三节告诉我们，有一个案子已经呈现到陪审团的面前。这个地方在这儿，陪审团就是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这个案子呢，就是1到6节告诉我们那个先知以赛亚所讲的那个葡萄园的故事。在第7节告诉我们说，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喜悦的树就是犹大人。所以这个案子涉及到以色列家和犹大人，也就是说这个案子竟然涉及到陪审团自己。神竟然让被告来审理这个案子，让被告自己对自己的案子来断定是非。那么这个葡萄园的这个案子是个什么样的案子呢？这个案子是否像我们刚才提到那个红白这2个颜色这样清楚分明，即使是被告自己来评判也会哑口无言，还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即使是外人也无从评判呢？从7节我们知道，这个案子虽然是一个葡萄园的这个故事的形式呈现给陪审团的，但实际上它是用一个比喻的一个形式，一个方式讲述的是神和他的子民以色列家和犹大人以及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 因为上周我们大家都已经看到，在其实，在一到四章里头讲的其实就是关于神和他的子民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那么为什么又出来第五章呢？其实五章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以赛亚在第五章他是重新来审视神与他子民的这关系，并且是用一个故事来描述来概括。我们知道采用故事这么一个方式来描述一段具有悠久历史的这么一个事件，这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你是从一个高处来鸟瞰整个世界。所以整个这个葡萄园的这个故事，它不仅仅是一个故事，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是关于神的故事。它不是从一个人的视角来所讲述的故事，它是一个从一个全方位的一个角度来展示神和他子民的关系。所以以赛亚书五章的目的就是带我们从高处来看看，来全方位的来审视神和他子民的这个关系，这样谁对谁错就会一目了然了。大家就我们来先来看看这个案件的陈述。我们来看一到二节，说我要为我所爱的唱歌，这歌是关于他的葡萄园。我所爱的人有一个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他把园子周围的泥土挖松了，剪去石头，栽种了上好的葡萄树，在园中建造了一座守望楼，又凿了一个榨酒池。他期望结出好葡萄，却结出了野葡萄。从这两节里头，我们可以清楚的可以看到，神有一个完美的一个葡萄园，神选择了一个土质很好的一个山岗作为他的葡萄园，然后神又为他整修了土地，然后将碎石烂瓦除去，又为他把坚硬的土地松软，把它挖软，并且选择了最好的葡萄树苗栽种在园子里，还特意建造了一个守望楼，然后不分昼夜的来看顾他，以防野兽和盗贼的破坏。最后呢，神又凿了一个榨酒池，就等着这丰收的季节来临了。然后在四节，神问道，说我为我的葡萄园所做的以外还有什么要做的呢？看到上面神为他的葡萄园所做的一切，你能给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呢？你只能说没有了，神没有什么可以再为他的葡萄园做的了。我相信这个案子无论呈现给世界上哪一个法庭，所有的陪审团都会做出这样的判断，即使是被告自己来做陪审团。既然如此，神不禁问道，说我期望他结出好葡萄，他为什么倒结出野葡萄呢？这里难道神真的要寻找这个答案吗？不是的，神是在质问这个陪审团，让陪审团就是让被告自己来扪心自问，神问他们做了能做的一切，他们怎么能如此来对待神呢？我想面对神的质问，这个陪审团、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一定是无地自容、无言以对，因为作为陪审团的他们在断定是非的过程中，他们自己将自己定了罪。他们知道神为葡萄园做了能做的一切，是期望他结出好葡萄，可是他们倒结出了野葡萄、坏葡萄。那么他们结出了什么样的野葡萄、坏葡萄呢？我们看在下面从八节开始，以赛亚罗列了那些坏葡萄的这个单子，一共有六种。如果我们认真的来看一看，我们发现这些坏葡萄的核，也就是这些坏葡萄的籽儿是什么呢？是离弃了神。所以真正的野葡萄、坏葡萄是他们离弃了神。我们先来看，我们看第一种，大家看八节，说那些使房屋连坐房连接房屋，使田地连接田地，以致不留余地的人有祸了。 中国古代其实有一句话叫“富者天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这句话就是形容这种社会现象的。那个阡陌就是指田间的那个小路，就是讲，当时有些贪得无厌的一些地主，把穷人的祖业都买了去，都购了去，然后使他们的产业，使他们自己的产业一直延伸到那个田间的小路，叫天连阡陌。然后而穷人呢，却无立锥之地，安身之处。我们再来看第二种，在十一节上说，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流连到晚上，以致因酒发烧的人有祸了。我们知道这里说的是那些享乐主义的追求者，那些整日追求享乐，沉湎于宴乐，追逐酒食的那些有闲之辈。其实追求财富和快乐本身没有什么坏处。我们知道，神为他的子民也创造，为他子民也创造财富和快乐。但我们看到八节最后说什么呢？说他们追逐财富，但追逐财富到只有他们自己可以独居在境内，他们心目中只有他们自己。十一节讲到他们以致因酒发烧，他们目中无神，就像十二节所说的，在他们的宴席上有琴瑟手鼓笛和酒，但他们不理耶和华的作为，也不留心他手所做的。什么叫耶和华的作为？什么是他手所做的呢？我们知道五章开始的这个葡萄园的故事，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讲，他们很明白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因为就像七节所告诉他们的，他们明白这个故事，这个葡萄园的故事其实就像一幅图画一样，描述了神为犹太人，为他的子民所做的一切。当时神将犹太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救赎了出来，并且在沙漠供养他们，给了他们所应许之地迦南美地，并且替他们击败他们的仇敌，看顾他们，保护他们，供给他们所有他们所需用的。你可以说神为他们做了所有他所能做的一切，可是这里我们看到他们却不理会耶和华的这一切作为，也不留心他手所做的这一切。他们就是这样通过来轻视神为他们所做的这一切的这些所作所为，神这些工作，从而离弃了神。下面我们再看从十八节到二十四节，我们又看到另外四种野葡萄、坏葡萄。在十八节说，那些人虚假的绳索牵引罪孽，又像用车绳拉罪恶的神，有祸了。二十节说，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有祸了。二十一节，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视为聪明的人，有祸了。二十二节，那些勇于喝酒，又精于调和浓酒的人，有祸了。为什么说这些是野葡萄、坏葡萄呢？我们来看二十四节的后半段，说因为他们弃绝万军之耶和华的训诲，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话，是因为他们弃绝神的训诲，藐视神的话语，从而他们也就离弃了神。他们如何来弃绝神、藐视神的话呢？我们在前面四章我们看到，面对他们背离神，神说过要审判，说审判要临到他们。其实神不仅仅是通过先知以赛亚给过他们这种警告，神也通过其他的先知，像在以赛亚之前的先知，像约珥、还有阿摩斯、还有何西亚等，也给多次发出过类似的警告。可是他们对于神的警告是如何回应的呢？我们看十九节，他们说，愿他赶快迅速地成就他的作为给我们看看，愿以色列圣者所计划的临近， 愿他来到，好让我们知道。什么意思？他们不是接受神的警告，而是藐视甚至挑衅神的警告。做给我们看看，让审判临到我们吧。他们不相信神的审判会临到他们。神给过他们律法诫命，我们在出埃及记里头我们看到神颁布律法给他们，所以他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神所喜悦的。可是他们就像二十节里头所说的那样，非要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为什么他们如此藐视神的训诲？就像二十一节告诉我们的，他们自以为他们有智慧有聪明，他们自以为他们比神还要高明。他们就是这样轻视神的为他们所做的这一切，轻视神对他们所有的这些训诲，从而背离了神。以赛亚在这个地方给我们列举的这些坏葡萄的例子，难道只是让我们看看什么样的葡萄是坏葡萄，什么样的葡萄是野葡萄吗？看看以色列家犹大人是如何错待神的吗？我们看以赛亚，我们看在这个地方，以赛亚在每一个例子后面都是以什么结尾的？有祸了。有祸了这三字儿，不是仅仅说他们做这些事儿不对。当你听到有祸了，这就好像在法庭上那个死刑判决的宣判一样。所以有祸了是特别糟糕的一件事情，是人人都不愿意遇到的一件事情。从古到今，我们知道有多少死囚犯人听到宣判后洒下过悔恨的泪水。所以当以赛亚在每个例子的后面说有祸了的时候，我们应该感到以色列和犹大是多么的不对，他们离弃神是多么的不应该，尤其是神为他们做了神所能做的这一切。那么这个故事，这个葡萄园的故事将如何发展呢？以色列和犹大要面临一个什么样的灾祸呢？我们一起来看五到六节。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怎样处理我的葡萄园。我要把我的我要把它的篱笆拆去，使它被吞灭。我要把它周围的围墙拆毁，使它被践踏。我要使它荒废，不再修剪，也不再耕耘。荆棘和棘藜却要长起来。我也要吩咐云不再降雨在园子里。当然我们知道这一切的发生是因为他们离弃了神，但是就像前面以赛亚陈述以色列还有犹大的过错，并不是仅仅为了要列举他们的过错，而是让我们看到他们是如何不应该有如此的过错。同样这个地方来描述神要弃绝要审判他们，也不仅仅让我们看到神是如何来弃绝来审判他们，而是让我们感到神的审判是如何的公义。所以神在三节里头说，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呢，现在请你们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之间断定是非吧。神在说，现在请你们来做陪审团，你们自己来评判一下吧。现在我要审判他们，你们认为怎么样呢？你们认为我要审判他们这样公平吗？公义吗？神已经为他的子民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可是他的子民竟然如此对待神。面对这样的情景，你会建议神怎样对待他们呢？作为陪审团的他们会怎样评判呢？除了神弃绝他们，神还能为他们做什么呢？神除了拒绝他们没有其他的选择，因为神已经为他们做了一切。在十三节里头我们看到神说， 所以我的人民因无知被掳去，他们的尊贵人十分饥饿，他们的群众极其干渴。然后在十五节和十六节里头，我们看到，所以卑贱人俯首，尊贵人降卑，眼目高傲的也降卑，唯独万军之耶和华因公平被高举，至圣的神因公义显为圣。什么叫因公义显为圣？我们知道公义就是对的事儿，圣呢就是分别出来要与别人不一样，这叫圣。就是说神要显为圣，显出他与世人与我们的不同。但是神是通过他的审判，通过他对他子民做的这件正确的事儿来显出他的不同。尽管这个审判针对的是他的子民与他立约的子民，但神做这些事的时候显出他是在做一件正确的事儿，对的事儿。因为他的子民面对神的审判完全是他们罪有应得的。上面我们看到神的子民对着神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不应该的，是错的。但这里我们看到神是至圣的，是与他们不同的，所以神所做的即使是审判他们也完全是对的，是公义的，是正确的。那神的子民被神弃绝，但是公义的、正确的，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也是确实的。我们可以从这个五章的结尾，在26到30节里头，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神的审判是看得见的，是无法阻止的。26节说，他必树立旗帜，招一国的人从远方而来，发出哨声，把他们从地极招来。看，他必急速快奔而来。虽然审判还没有马上来降临，但这里描在这个地方的描述让我们感到他马上就要来临。看，他们必急速快奔而来，这个审判是如此的确实，甚至你都能看得见听得见，你能看见那挥舞的旗帜，你能听见那着急的哨声。27节说，他们当中没有疲倦的，没有绊倒的，没有打盹的，也没有睡觉的，他们的腰带没有放松，鞋带也没有折断，他们的剑锐利，所有的弓都上了弦，他们的马蹄看了像火石，车辆似旋风。这个审判是如此确实，甚至你都无法期望可以阻止他，他就像上了弓的箭一样一触即发。29节，他们的吼叫像母狮，他们咆哮如幼狮，他们咆哮攫取猎物，把它叼去，无人援救。到那日，他们要像以色列人咆哮，像海浪的澎湃声一样。人若望着这地，就只见黑暗与灾难，光在云中也成了黑暗。面对这样确实威严的审判，谁又能阻止抵挡得了呢？整个五章我们可以看到是讲的是一个葡萄园的故事，是关于神和他的子民以色列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他告诉我们以色列离弃神是多么的不应该，他告诉我们神要弃绝以色列又是多么的公义正确。那么这个故事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也不是，我们不是，我们这里头我相信我们有人是犹太人，我们不是以色列人。那么这个故事关于以色列的故事同现在的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可能我们今天在座的有人现在还没有信主，不过我们很高兴今天你来同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我们不能，我们知道我们不能从以赛亚书的这个五章直接来跳到我们自己，跳到我们现代的年代。我们要看看这个故事，沿着这个故事的发展，就是说来看看我们所处的位置。就是说我们要从以赛亚书，要沿着圣经的故事，神的故事的发展，来找到我们在这个故事当中的位置。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路加福音二十章。在路加福音二十章里头讲了一个类似的故事，一个关于，也是一个关于葡萄园的故事，在路加福音二十章。在这个福音之家这本圣经里都是1600页。那路加福音的这个葡萄园的故事，我们看到它也讲了一个葡萄园的，关于葡萄园的故事。不过我们看路加福音里头，这里不过这个葡萄园的主人是想栽种好的园子租给了佃户，让他们来管理。这样以赛亚书五章里头的那个坏葡萄野葡萄，在路加福音里就是佃户拒绝交纳他们当拿的果子。在路加福音的这个葡萄园的故事里头，我们看到园主派了一个又一个仆人前去，佃户都不理会，并且轻视侮辱他们。这让我们想起神也曾经一次一次的派他的先知在当时去警告以色列人，让他们悔改，告诉他们否则神的审判会临到他们。这其中就包括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先知以赛亚。可是以色列人呢，就像这些佃户一样，对神的警告不加理会，藐视神的先知。我们来看这个路加福音二十章的13节。13节说，葡萄园的主人说，怎么办呢？我要派我的爱子去，也许这一个他们会尊敬的。佃户一看他，就彼此商议说，这是继承产业的，让我们杀了他，那么产业就成为我们的了。于是他们把院主的爱子推出葡萄园外杀了。这个葡萄园的故事延续了以赛亚书里的那个葡萄园的故事。但是这个神在历史上的子民犹太人在这个故事里头改变了吗？他们变好了吗？他们没有改变，他们仍然弃绝神。他们通过弃绝神的爱子来弃绝神，他们的过错，他们的这些过错同样在审判，在陪审团的眼里依然是如此的清楚，如此的不应该。那么主人要怎样对待他们呢？如果今天神请你作为来做陪审团，你会怎样评判呢？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想到这个结果。就16节告诉我们了，说他要来除掉这些佃户，把葡萄园租给别人。除了这个，主人还能做什么呢？佃户把他的儿子给杀了。除掉这些佃户绝对是他们罪有应得的，是公义的，是确定的事。可能性急的人会说，从这个路加福音的葡萄园的故事里头，我仍然没有看到我的位置。大家注意到没有，在16节里头不光说主人要来除掉这些佃户，还说要把葡萄园租给别人。这是什么意思呢？大家还记得在上周在以赛亚书2章3节讲到，神要对他的子民有个美好的蓝图，就是他的子民要必遵行他的路，在2章3节里头讲到。那个这样这句话如果用葡萄园故事的这个话语来讲，就是说神的葡萄园他会永远的站立，永远的结好葡萄。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说主人要把葡萄园租给别人，就是告诉人们，尽管历史上犹太人离弃神，尽管神弃绝于犹太人，但是神的葡萄园他会永远的耸立，神的美好蓝图一定会实现，他的真正子民一定会热爱神，会遵行神的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信主的弟兄姊妹，无论你是不是来自于犹太人，还是你是犹太人，还是你不是犹太人，你通过信靠耶稣基督，你就会在这个葡萄园的故事里头找到我们的位置，找到你的位置。 因为这个葡萄园已经给了别人，给了那些真正属于这个葡萄园的人，给了那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那通过耶稣基督，神邀请所有的人进到他的葡萄园里，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回应神的这个邀请呢？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人现在还没有信主，可是通过今天这么一段，今天这段经文，你看到神为你做的一切了吗？这个葡萄园的故事，它不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这里讲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也是一个发生在你身上的真实的故事。因为你看到神对你有多好了吗？他创造了你这个奇妙的生命，给你所有你现在所拥有的美好的一切，并且神为了使你成为他的子民，成为葡萄园里的一员，神也确确实实地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了你。耶稣为了使你能够得到天父的宽恕，他在十字架上为你而钉死，他向你提供了你所不配的那神国子民的那个身份。你看到了吗？面对神为你所做的这一切，你继续在拒绝神，这将是一个多大的一个错误呢？因为神如果问你，神如果说我已经把我的独生子都给了你，可你仍然拒绝我，你还期待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你将如何回答神呢？在路加福音20:18里头，耶稣继续教导说，并且耶稣将他比作石头，说凡是跌在那石头上的就必摔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必把谁压得粉碎。就是说谁拒绝耶稣，谁就必摔碎。假如你继续拒绝神，你所要面临的是唯一公义正确的事情呢，就是神也要弃绝你。那么唯一不被神所弃绝的出路，就是现在你要做出正确的选择，那就是要跟随耶稣基督，这是神为你所提供的出路。当然我们今天聚会里头大部分人是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已经属于神的葡萄园里头的人，就像历史上的犹太人一样。但这个地方以赛亚所列举的这些坏葡萄野葡萄，不也是常常是我们结的果子吗？我们曾经经历过神多大的恩典，可我们却时常的犯罪，怀疑神，背离神。今天这段葡萄园的故事对于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个提醒，它让我们谦卑下来，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葡萄园，但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所作所为，这全是神的工作，是神建造了这个葡萄园，是神将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我们，是我们能够通过耶稣来到他的葡萄园，是神给了这个葡萄园阳光雨露，一切成长的环境，我们才能发芽结果。这个葡萄园的故事对于我们也是一个警告，是我们要持守在耶稣基督里头。如果我们要想离弃神靠我们自己，我们必然要有祸了，我们会被神弃绝。我们唯一不被神弃绝的途径，就是要依靠神为我们提供的那个磐石耶稣基督。我们下面一起来唱最后这首歌，我心所望别无依靠。在这首歌里头，那个这个副段里头，前三段我们唱那个副段的那个，立在基督坚固磐石，其余根基全是泥土。然后在最后一段那个副段是我们唱是耶稣基督就是磐石，其余根基全是泥土。一起来的全是沙土，我们一起来唱，我心所望别无依靠。